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6集。肖旺说到这儿，聂之轩插话了，这就不谋而合了。后来我又对幽灵骑士的尸体进行了尸检，并且发现了他的大脑皮层组织有着软化灶，而这里边的软化灶很有可能导致大脑异常放电而产生癫痫。如果说他的大脑过度放电是他完成集体催眠的主要机理，那么经常性的癫痫就应该是他的并发症了。虽然在看守所的一小段时间并没有发现他的癫痫病史，但是这种疾病的发作很可能和外界的刺激有关，属于不定时间歇性的发作。肖旺当然非常赞成聂之轩的看法，因为这个线索确实十分关键。当时越狱案正是案发伊始，南安市几乎是全警出动，当然绝大多数的警力被安放在了各大高速公路、国道和县道的路口，数百个卡点严防死守，生怕20多个越狱犯逃离南安市，整个南安市就像是一个被扎紧了的口袋，密不透风。更有其他的警力在汽车站、出租车点进行巡访调查，而需要身份才能购买的机场、火车站警力就不那么充沛了。不过除了幽灵骑士以外的其他犯罪犯的身份信息都已经被录入了协查系统，只要人一出现，110指挥中心就会立刻报警。可是幽灵骑士恰恰是那个没有被警方获取身份信息的人。肖旺自然知道这一点，也知道警方对一个小犯罪犯的追查不会花那么太大的力气，所以他去了火车站和机场亲自巡访。这一巡访不要紧，线索就此浮出水面。一名车站的售票人员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那就是在一周之前，一个男人来购票，在拿到火车票的时候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后来在几个好心人的帮助之下，这个男人慢慢复苏，然后一句话都没有说，拿着火车票走了。这可真是天赐的线索呀。肖旺兴奋地调取了一周之前的画面，画面里那个倒地抽搐的人不是幽灵骑士又是谁呢？幽灵骑士购买火车票的身份信息是一个叫做吕成才的人，可惜真正的吕成才在幽灵骑士购买车票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丢了，幽灵骑士依旧是一个没有被获知身份的人。他拿着道德的身份证购买了去往沈阳北站的火车票。他去沈阳做什么并不重要，因为肖旺的调查之路突然就这样出现了曙光。时间不等人，此时距离越狱案发已经过去了一周有余，肖旺当即购买了飞往沈阳的机票，并于当天的夜里抵达了沈阳。沈阳警方也已与了肖旺充分的配合。既然不知道幽灵骑士的真实身份，而且此时吕成才已经挂失了身份证，幽灵骑士不能再使用这张身份证了，所以在沈阳市的调查还得从零开始。沈阳警方建议调取沈阳北站的高清广角监控照片，寻找幽灵骑士的动向。沈阳北站站前广场的高塔之上安装了一个延时拍摄的高清广角监控探头，每隔一分钟就会拍摄一张可以覆盖整个广场的高清大图。因为图像清晰，肖旺可以从放大的照片之中找到任何一张清晰的人脸。根据在南安火车站获取的幽灵骑士的购票信息，肖旺非常轻易地就算出了幽灵骑士抵达沈阳北站后出站的时间，并且调取了10张由高清广角摄像头拍摄，每张都超过 10G 的照片。说起来简单， 可是在人头攒动的广场上找到一个嫌疑目标，那是谈何容易啊。肖旺一个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差点把眼睛都给看瞎了。好在啊，他是真的找到了幽灵骑士的行踪。在发现幽灵骑士的那一刻，肖旺的成就感爆棚了，之前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有了收获。照片显示，幽灵骑士在下车之后并没有去出租车、打车点和公交车站，也没有搭乘地铁二号线，而是在北站的南广场上来回的转悠。不久，一个女人和幽灵骑士进行了交谈，并且带她走进了距离北站不远的一家足浴城。肖旺二话没说，申请沈阳警方的配合，对这所足浴城进行了包围、搜查，并且找到了那天和幽灵骑士接头的女子。然而，接下来的调查让追捕工作再次陷入到了僵局。很遗憾，这名女子并不是肖旺之前考虑的幕后策划人，而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足浴技师。经过对照片的反复辨认，这名女子始终是想不起来和幽灵骑士接触过的经历，因为她每天都要按照店老板的要求到广场上去拉客人，然后领回到店里进行足浴服务。一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客人，他完全有理由毫无印象。期望落空了，但是肖旺没有放弃。在他看来，一下车就先奔足浴城，那说明呢，幽灵骑士对足浴这项活动情有独钟。虽然第一次行动以毫无收获的结果收场，但是基于东北人热心的性格，沈阳警方并没有对肖旺置之不理。在沈阳警方的积极配合之下，肖旺寻访城内的各家足浴城，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他再次找到了线索。在距离沈阳北站不远的一家足浴城的一名技师供述称，这个幽灵骑士曾在他抵达沈阳的第三天来到这里进行足浴。在这个足浴过程之中，他总是催促说自己要赶火车，并且让技师动作快点。之所以给技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人呢，是六指儿。这就是后来肖旺给肖朗等人打电话通报信息的源头。当然，之所以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传递回去，是因为肖旺很了解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的标准化采集的流程，以及羁押至看守所之前的体检工作流程。这两项工作规定要求都没有涉及到脚趾，毕竟手指不管是五根还是六根都要被纳印指纹，而脚趾的显著特征就显得没用了。肖朗知道看守所的记录也绝对不会察觉六指，巩膜异色没发现也是同样的道理。幽灵骑士居然依旧是乘坐火车离开沈阳的，而且他来到沈阳也就待了两天时间。他到沈阳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离开沈阳去了哪儿。董成才的身份证那个时候已经挂失了，不可能再次使用。那么幽灵骑士是不是又通过偷盗的方式获取身份证来买票了呢？只可能是这样啊。肖旺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仅由此判断，他还更是想出了别出心裁的办法。沈阳北站有一个派出所的办事点，专门为遗失身份证的人员办理身份核查手续。如果有人丢失了身份证，可以去这个地方办理一个临时证件，并且可以凭借此来买票上车。于是肖旺就去了这个办事点，并且查询了那个特定时间去办证的人员信息。丢失身份证的人并不多，只有三个。而且通过购票系统查询这三个人的信息，肖旺立刻发现了端倪。其中有一个叫做韦氏的人，在临近的时间段内连续购买了两张火车票，一张是去韦氏老家天津的，另一张是去南安的。那么结论就非常简单了， 幽灵骑士返回了南安。他回到南安的原因暂且不得而知，那个时候也没人能想到在南安处决人犯的那个人就是幽灵骑士。但是萧望立刻乘飞机返回到了南安，并且报经萧文天的同意占用了部分视频侦查的警力寻找幽灵骑士在南安的踪迹。可惜南安市火车站并没有安装高清摄像头，视频侦查部门也没能从周围的摄像头里探到幽灵骑士的影像。再次丢失线索的萧望重新把调查重点转移到了足浴城上。在萧望看来，这个一有空就要去泡脚的人不仅仅会在沈阳泡，在南安也会泡。事实证明，这还真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根据六指这一线索，萧望从四家足浴城里都问出了幽灵骑士曾光顾过的线索。于是在萧望的搜捕地图上，四个红点就圈出了一个幽灵骑士的活动区域。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萧望就成天在这个区域里边游弋，在附近的足浴城里边寻访，期待发现幽灵骑士的线索。这一找还真叫他给找到了。萧望和幽灵骑士的正面交锋一共有三次。第一次，在指定区域的批发市场闲逛的时候，敏锐的萧望看到了远处有一个身影一晃而过。而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天天研究幽灵骑士的萧望恨不得把他的照片就放在枕侧，所以至少在印象上，萧望对幽灵骑士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不会错，那个身影就是他。萧望三步并成两步，挤过人群向幽灵骑士消失的方向追去。很快，幽灵骑士的背景再一次出现在了萧望的视野当中。生性谨慎的萧望自知凭借着一己之力不能够将他控制住，于是他赶紧紧随而去，一边打电话通知萧文天，请求派出特警来支援。然而在市场里边闲逛的幽灵骑士不知是不是因为有所察觉，开始突然转向奔跑。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萧望猝不及防，他一面打开手机的实时定位，一面撒开步子追了过去。批发市场人流量非常大，所以幽灵骑士也是一样发挥不出速度优势，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在人群之中艰难地向前挪动。幽灵骑士像是提前有准备似的转过几个弯，不是在向人少的地方移动，而是在向人多的地方。在经过一片服装摊点的大棚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大棚顶部用于固定棚顶的数十条钢筋居然恰巧全部都断裂，大棚顶部的帆布应声坠落，把大棚内的数百人严严实实地压在了帆底。顿时熙熙攘攘的批发市场的服装大棚内，呼救声和谩骂声此起彼伏，人们越是想挣脱出来就越是相互影响，甚至是站不起身。于是及时赶到的特警小分队的任务就立刻从抓人变成了救人。可是毕竟帆布的重量也不轻，而当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之下，也不知道人员的伤亡情况。在一番努力之后，包括萧望在内的被压人群全部被解救出来，所幸除了两人受轻伤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大碍。可惜的是，在混乱之中早已不见了幽灵骑士的身影。第二次交锋，对于这场意外的事故，萧望是百思不得其解，更是担心自己打草惊蛇，把幽灵骑士赶出了这片被自己锁定的区域。无奈并没有其他的办法，于是心怀不安的萧望继续在区域之内寻找幽灵骑士的身影。为了提高寻访效率，萧望找萧文天要了一辆侦察用车。 好在没过多久，正在开车兜圈的肖旺发现了路口处的幽灵骑士正在拦着一辆出租车向前驶去。这一瞥让肖旺心口的热血再次沸腾了。他果真再次抓住了幽灵骑士的尾巴。他一边直接打开手机定位器，一边向肖文天汇报位置，请求肖文天通知出租车公司，让出租车公司联系出租车司机，让司机择机停车。肖旺开着车的同时，脑子里边想出了无数种抓捕幽灵骑士的方法，然而这些预想瞬间又都落空了。前方的出租车突然掉头朝着肖旺的方向开来，肖旺再一次不知所措。在两车交汇的时候，肖旺清楚地看到坐在后座的幽灵骑士挑衅地朝他咧嘴笑着，显然肖旺又暴露了。既然暴露了，也来不及等特警到，肖旺急打一个方向，来了一个漂亮的漂移，紧跟着出租车追去。距离还没有缩短的时候，肖旺看见出租车突然右转下坡，向一座写字楼的地下车库驶去。从开阔地向室内开，这显然更容易被人瓮中捉鳖。幽灵骑士是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吗？肖旺此时已经顾不上多想，他一边打电话通知肖文天指派特警直接把写字楼给包围，一边驾车向地库的入口驶去。地库的入口是一道无人控制的门闸，探头可以直接扫车牌并且开闸。肖旺见出租车进入地库，于是加速下坡，可是在门闸口他不得不急踩刹车。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显示器屏幕上显示出了他的车牌号，但是门却并没有打开，肖旺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挡在了门闸之外。经过了短暂的思考，肖旺选择撞开门闸，可是啊，这门闸还挺结实的，肖旺三次倒车撞击了四次才把门闸给撞开。几乎是在把门闸撞飞的同时，肖旺的车子已经拐进了地库。地库的中央停着那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手里边拿着一张崭新的100元的纸币，另一手拿着手机，一脸懵地呆在原地。看着疾驰而下的肖旺，他更是一副胆战心惊的表情。肖旺知道，钱是幽灵骑士给的，而出租车公司要求停车的电话则刚刚打到。肖旺来不及多想，他直接掉头冲向地面，可是他刚冲到地口，就被写字楼内闻声赶来的保安给拦了下来。肖旺顾不上解释，直接弃车向写字楼的一楼跑去。特警刚刚赶到，正在部署包围，肖旺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写字楼一楼是通透大厅样式的设计，周围四通八达，即便是特警提前一步赶到，也不一定能守得面面俱到。幽灵骑士选择这一处逃生之地，那算是最佳选择了。特警获知情况之后，立刻对楼内以及写字楼周边进行了搜索，可是一无所获。肖旺分析，幽灵骑士可能从一楼逃出去之后乘坐其他的交通工具离开。狼狈不堪的肖朗再一次让幽灵骑士从天罗地网之中逃脱，而且他还得去赔偿门闸的损失。当然损失也不是白赔的，肖旺要求保安对自己的车过不了门闸进行解释。经过保安的反复排查，认定门闸操作系统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人为损坏或者操纵的迹象。而之所以门闸未开，是因为门闸机关的机械出现了故障。这还真是挺够巧的，10秒钟之前出租车还可以顺利进入，10秒钟之后轮到肖旺的车了，这门闸就出现了故障。虽然肖旺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有声小说《守夜者2》，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 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